众位同修，阿弥陀佛。刚才上课以前，我们在座的一位同修跟我讨论如何提倡孝道，他本人已经退休了，子女也大了，该尽的责任都已经尽了，希望在社会上边提倡孝道，让社会人士注意到这一件事，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孝道，像中国大统一啊，就是由秦始皇时代统一，秦始皇以后就是汉朝，汉朝就是以一个孝字来治国，所以汉朝的皇帝啊，上面皇帝的名声上面都加一个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孝武皇帝，以至于孝平帝、孝安帝等等，要加一个孝，这是重视什么？表示什么呢？表示国家特别重视这个孝。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孝道，早年间民间有所谓二十四孝的故事，由古代流传下来，举出一些模范的人物。可是近年，当然这个不是突然的大家都不孝了，而是逐渐逐渐西洋的风气传到中国来，中国本身的文化也有了转变，那么逐渐逐渐的这个事情不被人所注意了，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变化的最大最快，年轻人几乎脑子里面没有这个孝，没有这个孝字，这些年轻人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那个糊涂的使我们看着觉得可怜。前几天报纸上的新闻，一个初中没有国中没有毕业的女孩子不读书去做槟榔西施，穿的那个那时候丑靓装，老师好不容易找到他了，劝他回学校读书，他提出条件，我回去可以，学校或者家里边每个月要补助我3万块钱，因为我在这里上班每月最少赚3万块钱，我有这个钱我才可以啊，买日用品了，买衣服了，买化妆品了啊，我回到学校我没有这个钱我怎么用呢？我们想想看，这简直这叫什么话呢啊！要是每一个学生学校都要补助你3万块钱，学校要关门了，学校补助不起吗？并且请你回学校读书是为你自己前途着想，我现在做槟榔西施我赚的钱很多，你能够做多少年？你不要说是做30年了，3、5年以后人家看你不再年轻不再那么漂亮，人家就不用你了。可是年轻小孩子他就想不到这一点，他只觉得他现在啊，这个穿得那么风光又可以赚那么多的钱，愚昧很可怜。而是整个社会背景让这些小孩子们迷失了自我。至于说到孝，我们要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面大声疾呼提倡旧道德啊，提倡仁义礼智信，提倡忠孝，被这些新时代的人看作我们是老顽固老落伍的。不过虽然有人这样说，究竟还是会有人认同一个人应该所谓有忠有孝，这个忠 并不一定是效忠于皇帝，效忠于君主，或者是效忠于什么什么人，你对于你的职务上也要效忠，你做这一件事你要忠于其事，给他好好的完成，这个也称为忠。尽己为之忠，尽我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件工作，这个就是忠。推己及人为之术啊，所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夫子的那么多大道理归纳起来，一个是每一个人都要尽到他的本分忠，一个呢是原谅别人，而不要只原谅自己，不原谅别人。那么如果说到这里，这个孝啊也是一样，也是相对的。中国这种伦理关系，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你父亲对于儿女的慈爱教育配置，你尽到你应尽的责任了，家庭你做的真是很圆满的话，儿女自然会孝，要不必说是你勉强要求他孝。如果拿现在社会来说，有太多太多的男人对家庭不负责任，离家出走到外面去浪荡逍遥，去吃喝嫖赌，到了临老了说了儿女对我不孝，他好意思说儿女对他不孝吗？他对儿女尽到了他应尽的职责了吗？所以人间的伦理关系一切是相对的。并且呀，以这个时代来说，我们不要抱那么大的希望了，因为我们回想，我拿我来说，年纪轻轻的离开家乡到台湾来，我对于我的父母没有尽到孝，我一直愧疚于心。但是这个当然或者说是正赶上这个大动乱的时代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想着现在我们对上一代没有尽到孝，我们只对下一代要求。时代的背景不一样了，时代背景不一样了，我们要不必要求的太苛刻，他能够对我们表示恭敬，或者很还表面上还很尊敬我们，我们就不必要求太苛刻了。家庭伦理之间如何保持着和睦，和睦到了一争执就不好相处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是要讲戒杀与吃素。戒杀，自有人类以来，人类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互相残杀，人类去残杀其他的动物，人类之间自己互相残杀。那么所以说，我们不说外国的，说我们中国的，有人这样批评我们中国的史书、历史书，过去说为24史了，后来说是25史、26史，因为又加上了明史、清史，啊，一部24史真正说的是什么？就是互相残杀的这一部历史。为什么？因为一直在战争，一直在战争，几乎是战争没有间断过。家庭有个20-30年的不打仗，或者是啊没有打的战争，或者说是国都内地没有打的战争，边疆的战争就不管它了，那么这样就成为太平盛世。我们说历史上面的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几十年没有打仗啊，老百姓过得丰衣足食，历史上面称颂。那么以后呢，唐朝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也不过20多年了。那么至于唐玄宗时代 叫开院之职，开院之职也不过是多年，如果二三十年不大涨，老百姓就过得很富足了。可是在富足以后紧接着又是大涨，又是给一切的监视整个摧毁。那么这个人类之间互相残杀，人类之间对于其他的动物的残杀，可以说是怨气冲天。如果拿佛教的因果律来讲，人类战争不断，就是由于过去的战争不断种下了互相残杀的因，现在的战争不断是承受过去的果，同时又种下了未来的因，就是恶性循环。我们中国是大乘佛教的国家，那么大乘佛教的传统特别重视不杀生跟素食，因此由南北朝到现在，吃素就成了佛教徒的标志。为什么由南北朝到现在？那么也就是在南北朝时代，五胡乱华以后，南北分裂，南朝是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朝里是北魏、北齐、北周，最后由隋朝统一。那么在南朝的梁武帝时代，梁朝梁武帝，大家都知道这位皇帝非常崇信佛教，大力提倡不杀生不吃荤要吃素。经过他一提倡以后呢，这个吃素的观念就这流传下来，在我们整个社会上面就深深的扎了根。吃素的观念不杀生跟佛教的误解有关，佛教的基本根本大戒就是误解，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事实上这个误解并不是佛教说独有，古代印度其他的宗教也有误解，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是大同小异，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而佛教的误解，因为以后佛教盛行，甚至于佛教在我们中国整个涌入中国的文化，所以对于佛教的误解就是特别为人所重视。这个就据说为杀盗淫妄酒，因为在印度来说，比佛教历史更古老的婆罗门教、耆那教各有它的误解，内容虽不尽相同，但是不杀生这一条其他的宗教的误解里边统统有。不过其他宗教的不杀生指的是不杀人而言，像婆罗门教要杀羊啊杀野羊，当时他们的东西里来作为祭祀上天。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也是杀牛杀羊祭天，为什么？因为天地祖宗都需要这些牛羊一类的所谓牺牲杀生三生一祭啊，要杀牛杀羊来祭，牛称为太牢，羊称为少牢，这个都是在祭天祭祖先必不可缺的东西。这自古以来的就有这个风气，印度也有这个风气。那么到了后来佛教兴起，提倡误解，佛教的误解不但主张不杀人，同时也主张着不杀害其他的生命。 因为根据佛教的理论，一方面说众生平等，众生皆具佛性，众生是平等的；另一方面说，既然理论上边承认有业力、有果报、有轮回，所谓六道轮回，那么人在这六道里边不知道轮回了多少次了，我们杀其他的生命，这其他的生命说不定里边就有我们祖先的眷属、父母、妻子、儿女在内。基于这个理论，佛教的教义是主张不杀生，但是在那个时候比丘托钵其实并没有吃素，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佛教比丘其实的到人家门口，人家给什么他吃什么，不去要求好吃的东西，不去要求肉食，但是人家要给他鱼肉啊，他也不能够拒绝，就是一切随缘了，给什么吃什么。我们中国的孔子，孔老夫子自古以来就说是中国以儒家的学说为正统。孔子刚才我们说的所谓中恕之道，他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愿意别人伤害我，我为什么去伤害别人呢？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致可以这样解释。但是佛陀在四不坏经成就经里边的同样有类似的话，佛陀怎么说呢？在这经典里边说，若有欲杀我者，我说不惜，我若说不惜，他亦如是。有人要杀我，我当然很难过，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要杀他，他同样也不喜欢嘛。云何杀彼？我为什么要去杀他呢？我作此觉已，有了这种觉悟，我受不杀生戒。并且佛陀在十善业道经里边说，不杀生有十种利益。哪十种呢？一者与诸众生普施无畏，你心地慈祥，众生就不害怕你。我们拿现在的这个例子来说，你到美国、到加拿大、到欧洲，到了风景区什么地方一去啊，大片的鸽子，慢慢的你要手里面拿点东西啊，它会飞在你肩膀上，飞在你手上来吃东西。为什么？它知道你不会伤害它。我们台湾可以吗？大陆可以吗？那些鸟类鸽子看到人跑得远远的，它怕你抓到它来烤乳鸽吃。真的，假定有一天我们台湾或者大陆也能够说是到什么地方啊，鸽子了、鸟类了不再害怕人，那就表示我们的人的素质提高了、进步了。讲小故事嘛，我一个女儿住在旧金山湾区，家里面附近有个小公园，里边有个小湖，湖里边养了很多鸭子，那个鸭子是无主的鸭子。我们因为离他们家里边近嘛，就有时候到公园散步了，常常去。去时候我们也学人家别人，会带点剩的面包什么的到里面去喂鸭子。那个鸭子喂的肥的呀，上岸以后啊，简直是晃得走不动。有些老太太们到时候就专门带着东西去喂。那个是在美国，要是在我们台湾啊，老早拿来做烤鸭吃了。没有主人的鸭子嘛。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呀，文化背景以至于跟社会的情况，所以人家虽然没有喊出行善不杀生，虽然没有喊出这些口号， 但是人家实质上是做到了。我们如果不杀生的话呢，与诸众生普世无畏，众生不害怕我们。而这常与众生起大悲心，对于众生有慈悲慈悲之心，三者永断一切身秽习气，恶的坏的习气会断掉，死者身长无边，五者寿命长远，六者恒为非人之所受苦。非人是指人道以外的天道啦，修罗道、鬼道，这个就说为鬼神之类了啊。鬼神之类，根据古书上说，一个人为善为恶，他身上那一种会有一种光表现出来。如果他的心底坦白光明，他头上的光是白色的。那么如果他心里边一直充满了很多恶念了，等等类似这种情况了，他头顶的光是黑色的。事实上这个就是磁场啊，磁场。我们做生物实验拍出的，用一种采种技术拍出的照片，我们的身体周围都有两三公分的、一公分、两公分、三公分的这种光芒伸出来、露出来。这种照片过去台北火车站跟公车站那个还用那个书架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教派啊，就专门拿着这个和他们修持的那个放光。事实上我们做医学实验了，那个根本是用那一种方法来摄影的时候准能够摄得出来，因为这个就是身体的能量所散出的磁场。可是有人就借着这个来骗人，说是他的身体能够出光。根据古书上说，善人头顶的光跟恶人头顶的光是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假定我们心地慈悲不杀生，就恒为非人之所受苦，为鬼神之类所受苦。也许他能够看到我们头顶的光不是黑的，他就躲得远远的，或者是甚至于保护我们。起者常无噩梦，这一点绝对对。你不杀生不害生命，当然没有噩梦。如果我们平常不害生命，忽然的想吃狗肉了，抓住人家狗杀掉了，那可能就会做噩梦。那个狗临死时那个悲惨的叫声，可能就会杀狗的人就会做噩梦。不做噩梦里就清觉快乐，睡觉时候就快乐。八，灭除怨结，终怨止结，就没有恶道的这种恐怖，是命中升天。不杀生，甚至于进一步保护生命，绝对是善举，绝对是有很明显的报应。早年间早几年，这个都是报纸上的消息啊，一个老太太一辈子干什么，就是杀鸭子。他们那边就是做这个杀好的鸭子批发，人家饭店还是什么地方再拿去再加工了，烧鸭、烤鸭还是这个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后来那个老太太的女婿给他杀掉以后分尸装塑胶袋去丢掉，这个都是登在报纸上的，查报纸查点出来的。那么早几个礼拜，儿子给父母各杀了50多刀，杀死了，最近的事情。而这个父亲做什么呢？当然我们要批评这个儿子啊，简直一种议论畜生的行为。但是我们检讨这个父亲，他一辈子是一个很有名的包办酒席的人，一包那个几乎就是说呀，这个包酒席不断了，少着3-5桌，多的30-40桌，上百桌都有，是这么一个职业。 那么包上鸡翅桌就需要杀多少鸡鸭鱼虾这一类的东西，真正讲杀业太重了，的确是杀业太重。当然我们不敢说这个事情有直接关系，但是也就是说假如有可能尽可能不要做这些职业。事情职业多到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去专门的做这个杀生的职业呢？这个是题外话了，我们继续往下边看。虽然如此，虽然去佛陀说不杀生，杀生有十种利益，但是佛陀主持时代呢，印度人并不吃素，而佛教僧团的比丘也不吃素。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没有素食这种习惯。比丘托钵乞食，人家给什么他接受什么，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一直到现在，南传比丘仍然遵守着这一个传统，施主给什么他吃什么，包括着鱼肉在内。我们如果到泰国去就会发现啊，我们一看奇怪了，怎么出家人吃荤？那不，我们不要再怪人家，那是历史传统，自古传下来的就是如此。当然要包括着西南缅甸尼泊尔等等的，凡是小乘南传佛教的国家，上座部佛教一直还维持着这个传统。那么西藏佛教的僧侣也不吃素。西藏佛教大约是公元700年前后，莲花生大师到西藏去传教以后呢，有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派别，所谓红教、黄教、白教、花教等等的，但是照样不吃素。为什么？第一个，印度由印度直接传过去的，西藏佛教是印度直接传过去的，当然这其中要包括着唐代有一个文成公主下嫁到西藏去，但是她只是也散播了佛教种子，可是后来西藏盛行的是印度传过去的密教，而不是中国的大乘佛教。因为西藏的地理环境它不生产别的东西，只有牛羊，那么所以呢，出家人也好，就是所谓喇嘛啦，喇嘛就不吃素。因为它的地理环境，古代印度古代西藏根本不种植五谷杂粮，那只有以牛羊为食。佛教传入我们中国，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而我们中国的文化所谓儒家文化，我们中国儒家文化里以仁爱为本，对于动物古书上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动物我们就不忍心端上来的肉吃的，就觉得心里难过，这是中国的文化背景。并且我国出家人里也不出外托钵乞食，一开始就是在寺院里边只炊只食，所以就形成了素食的传统。特别是在梁武帝时代，经过他大力的提倡，那么吃素就好像是成了个天经地义了。出家的僧侣既然都素食了，影响到在家的信徒，在家信徒也多数素食。素食的目的何在？在于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我们不吃荤，不吃其他众生的肉，不吃动物的肉，那么 来培养我们心底的慈悲。或者有人要问，信仰佛教必须要素食吗？其实这也不一定，这个只在个人的发心了。作为一个佛教徒，能够发心吃素，自然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能够吃素绝对好。但是如果因为工作环境，因为社交的因素，或者家庭里边的，比方说家庭人口多，你其中只有一个人信了佛教，你一吃素影响到全家要给你吃素，这个也会引起家庭里边的意见不一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不吃素也未尝不可。我们不要说不行一定要吃素，那反而吓得有些人不敢信佛教了。为什么？既然我不能吃素嘛，我索性不信算了。其实吃肉边菜也一样。刘祖慧能在五祖黄梅弘忍那边接受了衣钵，可是他离开五祖以后呢，在广东的一个猎人队里边一命埋姓了15年。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也有斗争啊，慧能外边一个新娶的不识字的一个，可以这么说，就是蛮子了。因为他是这个广东新会人，那个地方都等于啊那个边疆地带，那个时候还是很荒凉边疆地带。有这么不是中原内地的边疆来了一个蛮子，又不识字，大才出身，居然继承了五祖的衣钵，那多少人呢都想找到他给衣钵夺回来。于是他在猎人队里边因命埋姓，猎人队当然不会吃素了，而刘祖也跟着吃肉边菜，人家吃肉嘛，跟肉住在一起的菜他也照吃，同时他也借着这个机会来救了一些生命啊。那个王嘛，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国有这个仁爱的观念嘛，你设王不能够设得太周密，总要留一点空隙嘛，要让一部分生命逃脱，不能够一网打尽啊。所谓竭泽而渔，你给这个水池里面鱼整个打捞光了以后就没有鱼了啊。所以说吃素这个观念，能够吃素绝对好，值得赞叹。如果因为工作的关系、环境、家庭的关系没有吃素，也不影响他信仰佛教的身份，个人的环境不一样。但是虽然你不吃素，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杀生，不要杀生。吃素跟杀生不一样。我们说如果说一个家庭啊，这家庭有人抬杠了，说你不杀生，让人家买肉的去杀生，杀了以后你来享受，那不，这其中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为了口腹之欲买小鱼回来又炸着吃，买小虾回来又炸着吃，买螃蟹回来放在笼里边来蒸着吃，甚至于还在案子上爬着活蟹就放在笼里边，太残忍。家庭说是普通的家庭，如果说出去买菜，买个一斤猪肉半斤牛肉也不算什么罪过了。因为我们往后边就讲到啊，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要说做到绝对的不害不伤害生命，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任何的统治阶级，伟大的帝王、皇帝、总统、政治家，谁都做不到。因为地球上有生物以来，人类自古就是以海里边的生物或者陆地上面一部分生物来作为人类营养的来源。 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只能够做到相对，而做不到绝对。有人抬杠说，如果人人都出家的时候，那人类要绝种了，可以让他放心，绝对不会人人出家。有人出家，有更多的人不出家的啊。所以说这个吃素也是一样，吃素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做到啊整个社会整个地球的人类统统吃素。因此我们说，要是正常家庭过日子，买一点猪肉牛肉嘛，也未尝不可。但是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买小鱼小虾，这个甚至于活的这些东西啊，回到家里面想尽主意的啊，来这个蒸来炖来炸，太残忍。那么在佛陀时代，虽然允许比丘吃素，但是只是被动的接受，不去主动的索取。因为在无分律啊，就是律章里边啊，有这个这么一部分律称为无分律的，有四分律、五分律、十种律等等。在无分律里边说，若比丘到白衣家，到白衣就是居士家了，求如罗酥油鱼肉者，破一体。破一体就是犯了戒了。比丘赤膊到居士家里边提出要来人间拿鱼肉给他，拿如罗酥油给他，这个是犯戒的。可是因为佛陀不许比丘上向施主索求美食，那么比丘逮到美食就不敢吃，回去向佛陀报告。佛陀给比丘集合在一起再宣布，说是如果不是索取的美食，而是说人家主动给你的，你可以自己吃。所以说就说，若不说美食，自得而堪，反破一体，无有是处。那就是说你不犯戒，不是你向人家主动要，而是说人家主动拿出来给你的，你可以吃而不犯戒。这个就是南传佛教的出家人可以吃鱼肉的根据。但是有三种不净肉不可以吃，一者为我所杀，抓到一只鸡说因为师父你来了杀一只鸡给你吃，哦不行，我不能够吃，你专门杀给我吃，那么就增加了我的罪恶了。二者问为我杀，我没有亲眼见，但是主人告诉我这只鸡是为你杀的，我也不能够吃。三者为我说杀之杀念者，为了供养我而起了这种杀的念头来杀害这个生命的，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就说是出家的比丘也不能够接受。这个是印度的习惯了啊，就是说不是亲眼看见的，不是亲自听说的，也不是专门为我而动了这个杀念杀机的，这样可以吃。如果是我亲眼看见、亲日听见，或者说是专门为我而起的杀念的，这个我就不能够接受了。这个是印度的情况。那么不杀生这一观念里，在我们中国大乘佛教传统里边更为差别重视。因为佛教因为不同空间的众生，我们说不同空间的众生就是所谓六道众生了啊，我们说为欲界无趣杂居地，我们生活的这一个空间里边有人道、畜生道，这是我们视力眼睛所看得到的，还有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有天道、有这个地狱道、恶鬼道、无趣杂居啊，有五种众生在这个地方杂居。我们看不到的，那就是说它并没有一个像我们 人类或者动物类一样的这样的肉体，它只是一个稀薄能量所形成的一个生命体，我们看不到。天眼复眼可以看得到，那是因为我们的视力的构造看不到这些东西，而我们不能够坚决否定我看不到就是没有，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因为古代说是又说为贤良鼻梁圣眼梁，我亲自看到的这是现在带到的一种证实。我没有亲自看到，我从出版书本上或者从我的知识经验比较出来的鼻梁啊，我亲自看到的，我又没有看到的一头牛，那当然这是贤良。我坐在院子里面看到那个外墙外边的两个脚脚晃着过去了，我当然知道那是牛。为什么？以我的知识跟经验，我一看就知道它是牛。这个是鼻梁，既不是贤良又不是鼻梁，那就只有相信圣言良，圣人说的话，圣人说的话啊。我们中国古书上面说吴王伐纣，有个周武王啊，大仁大义，有个殷纣王是个很残暴的君王，周武王带兵去消灭了殷纣王。那我们不能够说那不行，我没有看到，我不相信，因为记载在历史书上面嘛，大概不会是虚构的嘛。这个就所谓圣言良。所以我们刚才说无趣杂居地无类众生，我们除了人道出生道是现在看得到的，其他的我们看不到。根据这佛教的观念，众生都在六道的生死里边轮回，人道跟出生道同是六道之一，出生并不永远为出生，人也并不是永远为人。基于这一种认知，那么多生多劫以来，人跟畜生之间难免就没有了其父母妻子眷属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杀害各种生命会不会伤害到我们前生的眷属呢？在这我今生为人杀害畜生，包括这飞禽鱼虾鸡鸭猪羊，那么未来的后生，我如果堕入畜生道，别人，那当然别人也会包括着由畜生道而转生为人的，是不是也照样杀我呢？古代有一位圆明禅师留下一首诗这么说：千百年来万里耕，耕就是拿肉调制出来的，就像我们现在在街头吃的肉羹。千百年来万里耕，怨深如海恨难平，欲知世间刀兵劫，但听兔门无夜声。真是很悲惨很可怜呐、很悲惨很可怜。现在我们住在都市里边，听不到，因为屠宰场嘛，一定选择一个远离人居住的环境的社区，在这些地方啊，一定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在过去农业社会嘛，这个杀猪杀羊的到处都有。那么就说物业这个杀猪杀羊的这一种兔门夜半声啊，这常常会听得到的。因为这样才有了恶业招感，世界上连年战争不断，社会上边的杀人放火来说撕票，正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现象，很普遍，经常有。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人类的共业所造的后果呢？在张年间出版的丰子恺居士的画集上边 后边附了一篇文章，是过去上海一位李元景居士他写的《护生统言》，保护生命的统言，写得沉痛万分，发人沉心。抄录一段如下。他文章说，天地之大则曰生，世人之大恶就是杀生。这是古人昭示天下后事最直接了当而十分沉痛的两句话。我们总该知道，生命是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最贵重的东西，而杀生的是世间最悲惨的事情。我们读书读到无形之数三千七罪之十而计，无形，那么中国自古以来的刑罚立得有五种，有所谓这个鞭刑啦，徒刑啦，不是现在判多少年的徒刑，是充军啊，流徒多少里，然后是杀头啦、绞刑啦等等，所谓五刑。五刑之数三千，那条文有那么多，三千条，那最大的最后也不过是让他死掉。就如那些作奸犯科、罪恶滔天、绝顶的恶人，一死也仅足以毙孤。法院里面判什么人？判他八个徒刑，五个八个死刑，五个死刑。你骗